大家早上好。
好。
记得在上个星期，我们讨论到，当人们经历到痛苦的时候，或者苦难的时候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应。那有些会充满了愤怒，有些充满了自恋嘛，有些甚至忧郁症发作了。我们又谈到如何充分的将困难的时候改变成祝福。使徒彼得也提醒了我们救恩、希望跟呼唤。接着再次也强调圣洁的特点之一就是顺服。记得当你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要全然的信靠上帝，祷告、阅读圣经，就像保罗和希腊。然后我们也学习关于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天良。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获得了什么好处呢？一般上我们都获得了泪水啦、眼泪啦、愤怒啦。因此我们不愿意，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或上帝的计划。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行善之苦，再次为我们在这里，让我们如何学习将苦难转变成福。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祝福，感谢所有在座的弟兄和姐妹再一次回到教会来崇拜你。在今天的学习中，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理解你的经文。以耶稣之圣名我祷告，阿们。今天呢，使徒彼得呢将要把注意力呢转向于基督耶稣，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如何以善行苦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说，神的旨意若叫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服从了神的旨意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是为了服从神的旨意的话呢，这是在神的眼里是有福的。那今天呢，彼得也要强调了两点。他说在彼得前书里第三章第十八节，因基督也曾经一次为我们受苦。那在强调了两个重点里面呢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激情。耶稣的激情呢，它有两个定义。第一个定义就是他的死亡，耶稣的死亡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。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四以二十节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，他像我们一样被诱惑，但没有犯罪。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他死亡的三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基督耶稣死亡的特性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因为耶稣是无罪的，他代替了不义之徒死于十字架上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死亡的目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。第三，他的性质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说，按照肉体说他被赐死，为了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不是结局。因为呢，主死了之后，因为他什么，他复活了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当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唠叨，他没有抱怨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痛苦是按照天父的旨意，由他的痛苦巩固了罪人的救恩。 在他死亡和复活之间的三天里，我们看到他显示了他的什么？他的胜利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这句经文呢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个基督教徒呢死亡后呢，他的灵魂或者我们所谓的属灵呢，即刻呢就到天堂与基督同在。对于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，这是个美好的什么希望和安慰。这就是显示了基督耶稣的胜利，因为我们回去了天父了，我们没有被毁灭掉了，这就是天父所要的啊，希望我们能得到他的救恩。可是旧约圣徒呢不是这样的，在旧约圣徒的时候，希伯来亚书第十章第四节啊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牛断不能涂罪，因为他们的罪只能被遮盖，没被赦免，所以旧约圣徒呢，他们没有到天堂去，他们到了什么？他们到了乐园。他不像我们这样，不像我们哦，我们是死了之后就直接到天堂，而在旧约的那些人呢，圣徒呢，他们是到了乐园。啊，他们到了乐园，他们呢等待什么？等待上帝完美的羔羊夺走了他们世界的罪恶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到天堂，直到犯罪的问题被解决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圣徒呢，他们到了乐园。基督耶稣死后没有上升堂，你没有上天堂，他也是去了乐园。啊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三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他就是小偷啊，因为记得吗？当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呢，他旁边有两个小偷啊，他就对其中的一个小偷说啊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显示告诉我们说，证明了他们旧约的圣徒跟基督耶稣死后是到乐园，不是在天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乐园有两个部分，你们可以参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到第三十一节。他说有两个部分，一边是火的和折磨的地方，一边是休息和疏散的地方，称为亚伯拉罕的怀抱。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一边就是乐园，另外一边是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地狱啊！啊，那旧的信约呢？他们死的时候呢？他们实在是在乐园那边等待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这两方之间有深远的限定，以致人要到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。看到吗？中间那个黑色，好，其实它不是很明显哈，其实它有一个距离，就是说深远就是一个很深的距离。那从这边要过到那边是不能的，从那边要过来这边也是不能的。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的身体放在坟墓里，但他的灵魂已经降临到了乐园，在那里他见到了那个小偷，就像他所允许的一样。啊，那这一节又告诉我们了，他又到了乐园的时候，哎，一见到那个小偷，因为他已经答应了他已经告诉他说，哎，今天你会跟我在乐园里哈。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三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在他复活三天回收了他的身体啊，那耶稣他不死于十字架上了，他们不是取了他的身体下来了， 那在三天后呢，他的身体呢，他回收的身体他复活了。在复活节的早晨，他告诉了摩大拉的玛利亚，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节第十七章，耶稣说他见到他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告诉他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天去见我的父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是魂呐、啊，有没有？他去那个坟墓看他的时候，为什么坟墓是打开的？他跑进去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他就很紧张，跑回去嘛，告诉那些圣徒说，耶稣的身体被人家偷了。那这些圣徒就跟他一起跑去，到坟墓那边，有些就进去观看，都找不到他的身体，那之后呢，他们有些就找了就回去了，就剩下玛利亚在那边。那他就基督耶稣就跟他讲话嘛，他就抬头一看就看到基督耶稣，那他就走过来，基督耶稣说，请你不要摸我的身体，不能摸我，因为现在他是魂啊，这个魂还是有罪的，他还没有回去他的天父那边，所以就是不能碰他。那之后呢，他就进了天乐园啊，把进了天堂，把所有的去到乐园，然后呢，就把所有的旧约信徒呢一起呢带到哪里？带到天堂，就是圣地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是去了天堂，而旧约的那些信徒是去了乐园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基督要以基督耶稣的什么宝血来洗清了我们的罪，因为他们在的时候，基督耶稣还没去世嘛，所以他们先去世嘛，他们先死了，他们就到乐园等耶稣，要以耶稣的宝血才能洗清了我们的罪。他进了天堂，把所有的已经信靠耶稣的神的圣徒与他同在，进了圣地，他供奉自己的血，以所有人呢赎罪啊，并且也不再用山羊和牛犊，或自己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了圣地，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。记得吗？旧新约他们每年一次就要用山羊或者那个牛犊的血嘛，去遮盖他们的罪，那只能遮盖一年，然后第二年要再重做。那当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以他的血呢，这一切都已经赎完了哈。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，完成天父的旨意。然后呢，他就在以弗所书第九章第十二节，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那之后呢，他就回到他的什么，他的门徒啊，这个时候他带了旧约的圣徒到了天堂了啊，然后再回到去面对会见他的门徒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九节，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，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这时候他有了什么肉体了？而他有一个新的身体了，不是有罪的身体了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就有了新的肉体了。现在他们可以摸他，因为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四十天来呢，基督耶稣与他的使徒聚在一起，他将工作交给他们，给他们最后的旨意。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，虽然基督耶稣在天堂，他宣耀或者宣告神的真理，对那些灵宣告了他的赞扬跟他的战胜了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 他借这灵，意思就是说接着同样的圣灵的力量从他死里复活，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。就是说当耶稣升到乐园的时候，另外一边呢就是那个地狱的地方呢，有些灵在那里，他在那里跟他们讲道了，在跟那些灵讲道。那这些灵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有四件东西关于这些灵，他们的身份，以他们的身份。当然在圣经里讲的这些灵呢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不是人。 OK， 每个人呢都有灵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，可是我们灵呢，我们通常我们的灵呢是称为魂啊，我们灵是称为魂啊。那灵呢，一般上呢，在圣经里称的呢是天使。天使，希伯来亚书第一章第十三跟第十四节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待你们，等我使你的仇人坐你的脚凳。天使不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要将要认救恩的人效力吗？第二，我们也看看他们的身份，然后再看他们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监狱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比如大书第一章第六节说，但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监狱里呢？他们为什么会在监狱里吗？天使，我们一般上看到的天使是很好的，为什么天使会在地狱啊？因为呢，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又不守本位，又有就是有些灵啊，有些灵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要用锁链把你们永远扣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那有些灵就不听话嘛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呢，被主呢用铁链锁住了，就放在地狱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那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罪行啊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他说：“就是从前在亚诺准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忍耐那个不信的人呐、啊。从诺亚的时候，在制造方舟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神告诉诺亚说，你制造一艘方舟嘛，啊，我看在那里应该是99%的八仙的人全部都在笑他。为什么你说艾迪弟兄啊，你知道是99%的八仙？因为接着说当时进入方舟的接着水救的不多，只有几个，8个，就是说其他的都是有罪了，犯罪了，背叛了神了，又不听神的旨意了。这些灵正在监狱里，因为他们反抗上帝，并注意神容忍忍耐等待的时候，审判之间的时间到了，是过了120年，而挪亚在制造方舟。所以神忍啊，忍了多久？忍了很久啊，100多年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神没有 把这个世界给淹没了，其实没有，神会把这个世界淹没，就是因为了这些人的罪。跟灵的罪，所以神才最后决定说把这世界给淹没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污染了整个世界了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了什么。上帝的承诺言，上帝的诺言，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，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读到第三章嘛，人很快就犯罪了，这就是一个悲哀的东西。神创造了世界了，很快的人就犯罪了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一段经文哦，我要你，这个你呢是那条蛇啊，就是撒旦。女人呢，就是因为呢，神呢要以女人呢的后裔，以女人的后裔来把将马赛亚送到这个地球来，将女人嘛，对不对？女人要生孩子，男人不能生孩子，要以女人的后裔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很清楚，神告诉我们哦，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为仇啊，就是说这个你这撒旦啊，都要想尽办法去毁灭这个你这一条后裔之线。那圣经也很清楚的说啊，魔鬼啊，你最多只能伤到他的脚跟而已啊。可是呢，他会呢什么伤你的头啊？伤头跟伤脚跟有什么分别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小的时候是住山峰的，我妈妈告诉我说：“哎，当你看到蛇的时候，你要打那个蛇的时候，你要打哪里？打他的头啊？为什么是打头？不是打尾巴？不是打身体？因为头置他死定，即刻就要他的命。”这里显示了神的威力了。上帝向撒旦许诺，由女人的种子来毁灭他，通过玛利亚怀孕生的马赛了。可是呢，这里呢，好像当我讲种子，女人的种子啊，女人哪里有种子？女人没有种子，这哪里有种子，对不对？种子就是精子啦。女人没有精嘛，只有男人嘛，才配合才能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女人有什么？我的 call it 卵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精子跟卵子嘛。可是这里说，我要以女人的种子啊。我要以女人的种子，所以呢撒旦呢就开始呢要决定阻止神的计划了。因为神说我要以女人的种子啊，所以我就开始做工了。撒旦你是很厉害哦，他们不是坐在那边睡觉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他可能比我们还努力啊。所以撒旦要开始呢阻止神的计划了。我们看看撒旦的回应了，他怎么去阻止这个计划。他使该坦呢杀了亚伯。你们知道谁是该坦吗？ 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，该坦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里时，该坦拿来把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。这个是谁呢？这个就是亚当的两个儿子，记得吗？亚当的两个儿子。那谁能传宗接代？就是男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旦呢，谁是最比较乖的？亚伯嘛。撒旦在这里呢，就利用了该隐杀了亚伯了，好开心了，没有后代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后代了，不能再传宗接代了啊！可是呢，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又告诉我们了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什么？赛特。意思就是说，圣令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现在他生了这个儿子，神就告诉说，以这个儿子赛特来代替了亚伯。计划失败了，计划失败了，应该要以男人的种子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要以女人的种子，就是男人要放那个种子在女人身上，他不是向男人下手了。计划失败了，他杀了该隐了，神又祝福了亚当跟夏娃，又赐了另一个儿子给他们，赛特。那现在呢？所以撒旦呢，就改变他的 B 计划了，改变了 B 计划。这时候呢，他决定呢，污染人的后裔。 A 计划不成功了， B 计划说我要污染人的后裔啊，所以没有一个女人会被称为，让没有一个女人会被认为是适合生下马赛亚的，因为你要生下马赛亚，你必须是圣洁的嘛，先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把人的后裔给污染了，就没有一个圣洁的能够，马赛亚就不可能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了。所以他怎么污染呢？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跟第二节，他怎么污染？我们看一看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。这些神的儿子是什么？这些神的儿子就是天使，就是天使。真的是恶魔的天使吗？圣经说，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六跟第七节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这个时候他是在跟亚伯讲话哦，他说，意思就是说，谁创造了这个世界？很简单，这句话是谁创造的世界？他问他啊，那时辰星一同，那时辰星一同歌唱，神的种子也都呼唤。神的种子就是天使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些天使也在那里什么赞美神啊，哇，你的工作完成了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， 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到使利，来使利，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撒旦是上帝的儿子之一。这个时候，撒旦也就是说，撒旦也是什么？神的其中一个天使。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，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特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那以下我们所需要了解的真相在哪里？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当我们讲神的儿子，那指的就是说那些已经活着的人，就是说神的就是一般上就是我们的后裔啊，就是亚当生了谁的谁的谁谁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那在新约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。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他说上神的儿子呢，这个称呼呢是我们的属灵了，就是说已不是在以肉体之身了。那我们称为神的儿子，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接受主耶稣了，是圣属灵般的称呼哦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扣留在黑暗里，等待大日的审判。我们看看他们的失败，尽管他们做了一切，他们还是失败了。彼得前书第三节第三章第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准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的人当时进入方舟，接受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。洪水之后呢，人类又获得了新的开始了。所以，天使犯了什么罪？他们看到什么地下的子女啊，漂亮啊，他们就随意挑一个，然后就娶了，然后就什么？有生孩子吗？有。可是这个后裔是污染的，这个后裔是污染的。洪水之后，人类又获得新的开始了。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罪呢，神呢才要毁灭了这个世界，将洪水降临，把所有有罪的都置于死亡了，只剩下几个是没罪的，八个。天使会死吗？降了洪水的时候，天使会死吗？不会死哈、哦。可是天使被锁在哪里？锁在地狱里，等待大日的审判。所以就是原因，为什么神呢？为什么要以洪水来淹没了这个世界？那个时候，因为撒旦要使神的后裔给污染了。所以只剩下八个是没有罪的，其他的都，而天使呢，犯罪的天使呢，都锁在地狱里，等待大日的审判。路加福音第十六节，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，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远限定，以致人要到这边，到你们那边。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。神为了巩固人类的救恩，巩固了人类的救恩，永远封锁自己永恒的诅咒。上帝允许我们受苦， 就像他允许基督耶稣受苦，他便打，以便他能打败和推翻撒旦的计划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的被招的人。即使你们行善而苦，也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不要绝望，也不要苦说当受苦的时候。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末后的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。